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.1，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《当音乐来敲门》，我是张汉阳。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《他和他的音乐》。乘风飞起，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，在那里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，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，再度乘风飞起，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。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《当音乐来敲门》，我是张汉阳。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嘉义吉他郭尚彦。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尚彦历经了5年的努力诞生的这张最新创作演奏专辑《硕》。整张专辑的作曲呢，都是尚彦自己哦。那尚彦自己本身是一位古典吉他的演奏家，对于创作这件事情，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，对不对？
如果说以创作的话，其实没那么早
哦。
我在如果真的从做出自己一首自己的曲子的话，其实是2015年。
2015年、
是因为我们从我演奏个人演奏古典吉他，应该是从开始学习到现在是29年。
好，但是他还很年轻，
5岁开始。
对，
所以刚开始我们古典吉他的学习，其实都是以比较古典乐曲，
对，
那还包括比较正统的方式这样子训练起来。所以我们对于音乐的了解都是来自于五线谱，来自于所谓古典吉他的音乐。
嗯哼，
所以我们就听一听以后，当然我们在这中间我们练习到了我们的技术，然后还有到包括我们对于一些谱的完整性，然后音乐的结构这些事情。然后但是弹久了，我就觉得说，为什么不能弹一些喜欢的东西？
嗯哼，
所以这时候还没开始作曲，这时候开始编曲。
哦，是从编曲开始。
对，我开始把一些我听到的喜欢的音乐，那我还记得我第一首改的歌曲是卡农。
哦，
帕海贝尔的卡农。
对，古典名曲。
是，那时候我就想说，这首那么好听，为什么我不能用吉他来弹？
嗯哼，
然后我就开始做了一个尝试，然后就试着把卡农这首歌用吉他用独奏的方式呈现出来。
嗯哼，
然后我们自己又旁边用这么多朋友，所以我又把它改成重奏版。
嗯，
那接下来开始有卡农之后，我就听到说那时候我国中的时候，周杰伦那时候刚起来，
是
我就可以周杰伦的歌我也很喜欢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可是我唱的也没他好听啊，
就用吉他来唱，
是我用吉他改编他的歌曲，然后用演奏版的方式来做呈现，
是，
所以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就慢慢的改编歌曲一直持续有在进行，然后改编久了之后，也会觉得说，为什么一直弹别人的歌，所以就想要开始才有了自己想要做专辑的想法，自己做创作，
是，
然后在2015的时候开始做第一张专辑的创作，然后做了2年，2017把它发出来。
那就是梦见，
梦见，第一张专辑。
好，那编曲怎么入门呢？对于你来讲，这个，古典吉他的弹奏更要写谱。
这个其实归功于我小时候的环境
哦，
因为小时候我毕竟是在古典吉他的交响乐团里面，
是，
所以。虽然说大家可能会相对陌生，但是吉他其实也是有分高音、中音、低音的乐器，
是
甚至背高音或者是背低音的乐器，它就是模仿小提琴的编制来做分布的一个吉他交响乐团。我小时候就在这个乐团里面成长，待了10几年，所以我在当中包括我们对每个声部的了解，然后会知道每一个声部在做什么事情，然后用这个架构去做我想要的音乐。他这样，他的整体完整度，我觉得是还算蛮充足的。当然跟完整编制的交响乐团小提琴，包括管乐、弦乐的部分，那还是有点落差。然后包括我自己也没在里面待过，所以我还在试着去了解，然后让我的音乐的触角可以再伸得更广一点。因为这些东西是目前还在了解，但是我的概念来说的话，就是来自于吉他的交响乐团。
是，哇，有参加这样大型编制的交响乐团，这个在乐谱的理解能力上是有帮助的哦，
非常。
这样的养成也造就了后来郭尚彦自己尝试编曲，那下一步就觉得应该有自己的原创作品。
是，这个就是一步一步来嘛。
对，
加上对于原创这件事情，其实我算是蛮有执念的。
是执念，
是因为 每次听到好的作品，我们从一开始会觉得这首歌好听，
是，
然后会觉得感动，然后甚至会有一些情绪的波动。
嗯，
之后我马上来的感觉就是所谓不甘心，
嗯、
就是哇，为什么别人做出这么好听的作品，然后我却只能演出他的作品，而我没办法让别人产生一样的感觉的时候。我才开始进行自己的创作这件事情。
嗯，是，比方说我们马上要为听众朋友选播硕这张专辑里面的其中一首曲子，叫做英雄种哦。那这首作品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这个执念很深啊。除了有上演的古典吉他以外，还加进了琵琶。
是，这首歌曲是蛮特别的。
嗯，
这首歌最早之前其实是一个委托作曲。
嗯，
是有一位朋友他想要做出这样的感觉、
嗯、
他说出了这首歌他想要的一个理念，
是，
也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那种概念，走在一个不被世人所认可的道路上、
嗯、
然后他想要把这份凄凉感写出来。所以最早这首歌我最早之前其实是用两把古典吉他而二重奏、
嗯、
然后做出来之后我就觉得说这份凄凉感好像吉他有点太温暖了，我是不是更应该更凄凉一点的感觉。
是，
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哇，琵琶如果用这首歌这样弹起来会不会是蛮特别的方式。
嗯哼，
然后一试之后就中了，就是他的，
真的非常非常的动听哦。我们现在就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郭尚彦的吉他加上黄胜宏的琵琶
是
所带来的这首英雄种。
Thank you.
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动听悦耳呢？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这首《英雄冢》的、哦、因为它的味道就像上言说的，真的把它勾勒出来了，然后充满东方禅学的味道。
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当然对于各个国家的音乐，其实说会有一些所谓的刻板印象，然后包括作曲的方式，包括他用的音阶这些东西，我们当然我是直接从我们的所谓刻板印象去做，之后我们才慢慢了解到里面的一些哦，原来可以这么做的感觉。所以有这首歌，我们当然用了我们所谓的五声音阶来呈现这首《英雄冢》。中间我又加入一些我觉得不那么符合的方式，尤其是这首歌的后段的时候，我加入一点不是那么的在五声音阶里面的音，然后我也希望就是用比较现代的方式来呈现，所以这首歌算是一个蛮融合性的作品，我觉得蛮融合我自己跟传统的一个作品。
而且你刚刚说原本是双吉他嘛，
是，
然后把其中一把吉他换成了琵琶这项乐器。
是这个就是在我创作理念，其实我对于各个我的创作曲，吉他是一个必备的东西，
对，
因为毕竟也是我最擅长的乐器，
没错。
但是吉他不代表所有的音乐，音乐的广度太广了，
是。
然后我只是刚好我会的乐器是吉他，
嗯，
所以在这个状况下，我很乐意把各个乐器的特色加进来，而且让尤其这么有特色的乐器做主奏，我觉得这是完全没问题的。
是，
因为这是吉他做不到的事情。
是，这样的这个创作，我相信郭湘彦是非常乐在其中的。
是。只可惜现在开始弹一弹以后，吉他会弹了，但是就我开始弹钢琴。
哦。
然后弹钢琴之后就觉得，哇，我的手怎么可以这么惨。每样乐器真的是隔行如隔山。
真的没有错，每一项乐器真的都很难，但是呢一定要决心才能够持之以恒的把它练就到一段的功夫。哦，
是。
好，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再选播另外一首专辑里面的作品，我们回归到双吉他。哦，
是。
那摆在英雄冢之后我们来欣赏，其实对我来讲就是刚刚很有东方的一个色彩，那接下来呢更是我觉得和风，也就是东洋味的风，韵味非常的浓厚。那当然这首作品《清作奏乐》的创作是有个故事的吧。
是。
嗯，
这首歌其实蛮特别，我们也加一集他也在经历了一段那叫做邀请到国外演出的经历。
啊，是。
然后我们在2019很幸运的在疫情爆发之前我们刚好去日本伊豆的做鱼庄，然后我们邀请在那边进行了一个礼拜的演出。然后在那段过程中，做鱼庄是一个很有历史的温泉旅馆，
是。
然后那里面很保留很多日本传统的元素在当中，然后我们在里面感受到，包括不只是它的环境，包括它的招待，包括人员的应对，
是，
都可以感觉到日本那个传统的美。
嗯，
然后当中其实我蛮有一点蛮特别的，就是日本的这种美里面，它其实带点一点肃穆，然后带着一点没那么容易亲近的气息，所以这种感觉反而凸显了它那份比较清高的那种，不是说清高，比较
若即若离。
对，就是没办法那么轻易靠近，但是那种感情反而产生了独特的美感。
是。
然后我试着把这种感觉写在这首歌里面。
嗯，
因为这种加一吉他，就是我们的理念其实是让大家更生活更贴近吉他，贴近音乐。
是。
所以我们试着用各种方式让大家感受到音乐，但是这首歌又蛮特别的，它独立在那边，但是用它独特的美感来成让大家感受到吉他的美。
这是两把吉他的对话吗？
是
是
是。因为在这个过程中，当然我在作曲我会有自己的一些习性，我通常是伴奏的部分，然后志浩通常在跟我对话的时候都是用主奏的身份跟我对话。
是。
但是这首歌里面我们的对话的内容，虽然说我们的音主奏我们还是在志浩身上，
是，
然后但是在整个气氛的营造，包括到我用了一些特殊的选音，这些的特色反而是在我身上。所以这个对话不像说我们有些歌曲会弹很直接，就是说哦，我们用轮奏的方式，这段是你，然后下一段是我。
是。
这首歌用了一个我觉得很隐晦的方式来呈现这个对话。
是这样的形容，我们就请听众朋友们自己来体会。特别喜欢这首作品的名称叫做《清作奏乐》，我们一起来感受两把古典吉他所带来的 美丽氛围。稍待片刻，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节目来宾郭尚彦，我们待会见。